骆驼驿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关于现代社会离婚率的数据，让我有些震惊。在加拿大的普遍离婚率，全国离婚率大概在25%，而在我们所在的魁北克，这个比例更高，要超过40%。在美国，也是常年介于40%到5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可叹的一个现实。当每一对新人结婚，可能其中就会有将近一半要以离婚而收场，而在中国的离婚率也是奋起直追，渐渐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2016年，中国有超过1100万的结婚，但同时2016年中国的离婚的数量也达到了超过400万。中国的离婚从2003年只有130万的离婚，到了2016年就已经增长了3倍，达到了480万。虽然我们平时在周围也有看到许多的朋友或者家庭里面其他的亲戚出现婚姻的危机，但是当这些数据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还是会让我们有一些震惊。离婚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不但对着夫妻双方的心理、身体、整个生活的影响，若有孩子，对孩子会造成一个终身的伤害，在孩子的心理里面，对将来他自己长大建立家庭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有接触到一些朋友，他们是生长在单亲家庭里面，但他们跟我分享到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因为是单亲家庭而所面临的挣扎的痛苦。当我们看到这些数据，我们似乎会发现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的离婚率越高。似乎现代的文明带来了离婚，现代的经济发达、物质发达带来离婚，甚至也因这个原因，有认为离婚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现代的思维的多元化、自由化，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社会约束渐渐淡化，甚至消失，造成了离婚率也升高。这似乎是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现代社会的自由化、传统约束的淡化，其实只不过是把婚姻家庭里面的矛盾暴露出来。原来许多夫妻因为传统社会约束的原因而维持着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而今天人们不愿意再维持，人们直接就离婚了。所以把这个问题从隐藏的变成了明显的，也就出现在这些数据里面。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样一个消极被动的去维持婚姻关系，我们要的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建立一个甜美和谐的家庭，养育敬虔的后代。在圣经里面，上帝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极为神圣的。当亚当和夏娃相遇的时候，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两个原来是独立的个体要变成一个，这是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在以弗所书5章里面更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夫妻当如何彼此相待。以弗所书5章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说的是妻子无条件的对丈夫的顺服，丈夫也是无条件的对妻子的爱，而这个爱是一个舍己的爱。妻子顺服丈夫的原因不是因为丈夫如何的好，对他如何好，而是因为他如同顺服主一样。你要顺服主，就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爱妻子，也不是因为这个妻子就一定要如何的可爱，而是说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爱我们是无条件的，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显明。所以在这里，他用基督的爱来要求丈夫对妻子的爱，无条件的舍己的爱。这节经文他挽救了我的婚姻，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信主之后，好几次这节经文让我太太她就看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许多事情上面她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不再与我争执。虽然也许当时我做出的是错误的选择，但是她还是顺服。我回过头来看，才知道自己做出过多么愚蠢多么错误的一些决定，也做过一些多么荒唐的事情。可是我的妻子她还是因着这节经文的缘故，她就选择了顺服。当我信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存着一些非常陈旧的城府的观念来对待夫妻的关系，以至于我太太才新婚不久就对婚姻陷入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境况里面。可是感谢神，他改变我的生命，他从我的生命的更新开始，让我才可以知道我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上帝要我们建立的家庭，这是上帝要我们建立的夫妻的关系。一个关系的破坏是从这关系的两头的个体的破坏开始的，所以关系的重建也要从这关系的两头的个体的生命的重建开始。当我信主之后，我并不是因为夫妻婚姻关系而去信主的，当我信主之后，神却奇妙地改变我的婚姻关系，因为他先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和上帝的关系，让我终于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原来我是一个因着我的罪的缘故要面临那地狱的永火的结局的人，极为渺小，极为卑微，还极为愚拙的人的罪人。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认自己得罪了你的周围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配偶的那些罪呢？所以信主之后，上帝也把这些我以往所犯的种种的错误、种种的亏欠向我显明，我就向我妻子认罪，我对她的亏欠。感谢神，我太太也一样样的宽恕接纳。我们生命的更新，夫妻两个人个人生命的更新，在上帝面前的校正之后，两人关系的重建的关系的修复，那也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个人生命的更新是这个根本。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主的心、主的话语、顺服主的命令、顺服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不能够陷入一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一个境地里面。今天是夫妻关系，就去寻找夫妻关系的解药；明天是亲子关系，又去寻找亲子关系的解药。不，解药只有一个，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到他面前来认你的罪，来重新建立与他的关系，其他的也就都一样一样的都会被修复。当然，当我们生命有更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在生活上的协调和彼此的沟通。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两个人是从不同的家庭背景，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走到一起的。我们的个人爱好不同，我们的许多生活习惯不同，在这些事情上面会发生碰撞，会发生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当发生这些的时候，你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你是愿意彼此退让，进一步的沟通，慢慢的彼此的适应，还是因着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大吵大闹？只有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柔软下来，我们可以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也才可以有同样的心来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的丈夫和妻子。这个柔软和谦卑是从主那里而来的，只有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柔软和谦卑，我们也才能渐渐地发现一些夫妻之间彼此相处的方法和技巧。单纯的讲究一些方法，却没有这生命的更新为根本，这个方法是无力的，甚至是虚假的，是伪装的。当我们有了那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根本，有了那柔软谦卑的有耶稣基督形象的生命的时候，这些夫妻相处的方法也就会因人因时因地而渐渐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懂得，是可以渐渐的找到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舍弃那生命的更新的根本，而单纯去寻找一些夫妻婚姻的技巧和方法，那是无益的，经常甚至给人造成一个错误的、虚伪的、伪装的假象。 不要寻找那捷径，回到圣经教导的根本来。我们个人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两者都是无条件的。妻子顺服丈夫是无条件的，不是在等待丈夫先爱了妻子，妻子才来顺服。丈夫爱妻子也是无条件的，不是等待妻子顺服了他，他才来爱妻子。当我们都愿意按这样的话语去活的时候，我们婚姻的关系一定会改变。我们不再只是维持，我们是要活出那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美满和谐甜蜜的家庭，养育我们敬虔的后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家庭。而这一切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一部分。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再见。